好，那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上午的这段时间继续借着诗篇上的话在你面前有思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赐福于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从你那里蒙恩蒙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先来看诗篇124跟125篇，我们先来看，先读124。好，
第124篇，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畜交给他们吞尽，我们好像做鸟虫不了人的网罗与土特，网罗破裂我们就土特的，我们的帮助是在依靠住天地的王里。
好，那我们看124篇，这是大卫的上行之诗。那么大卫的上行之诗呢，在124篇这一个诗篇读起来跟其他的诗篇比较像，跟前面的上行诗比较不太一样。好，但因为这一个诗篇呢，它是一个见证诗，见证诗。那么见证诗呢，跟第121篇一样，它就是一个提醒，提醒说谁是帮助我们的。所以他就讲，他在见证诗里面他强调的是两次，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第一节讲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第二节又讲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见证的时候在这个见证诗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的时候就是呢，当人起来攻击我们而且这个人对我们的攻击呢是充满了怒气，也就是这些人向我们发怒，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然后第四节第五节是一个形容，形容那一个想要吞吃我们的人，他们的那整个的凶恶的权势是让人惊恐担心害怕，他们凶恶的权势好像波涛漫过我们想象那个非常凶猛的河水要淹没我们，好像那狂傲的水淹没我们所以他讲到的用一个很凶猛的这个非常强烈涌流的水来形容这一个凶恶的势力。因为在这个比较旷野的以色列这些旷野的地方，他们平常的雨水是稀少的但是呢如果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它那个本来干的地方呢会突然涌出大量的水来那大量的水那是非常凶猛的所以如果你不当心的话就会被这个洪水给冲走。所以呢，他用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波涛漫过我们，河水淹没我们，狂浩的水淹没我们用这样的来形容说人发怒的时候对我们的那一个攻击是相当的无情的相当的暴力，相当的暴力然后呢这是用这个来讲。然后那谁能帮助我们，这么凶猛的这个打击临到我们，谁能够在当中使我们能够逃脱这样的凶猛的打击，这么严厉的对我们的攻击他说第六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好像一个食物就掉落在野地里，然后呢这些野兽来就把它吞吃了，飞鸟来就把它吞吃了上帝并没有把我们当变成是他们的猎物 被他们撕咬，被他们吞吃，被他们撕碎，而且呢，他说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这里就讲到我们呢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的攻击是那么大，我们是相当危险的。这个危险好像是人设的网罗已经把我们网住了，已经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好像在这个处境之下，我们是无路可逃，无路可逃。但是呢，神帮助我们，我们就好像原来那捆住我们的网罗就这样子破裂了，就破裂了。所以我们就从那网罗里面，像雀鸟从网罗里面飞出去了。所以呢，这里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帮助，耶和华的帮助。那么这是一个在诗篇124篇上行见神的时候，上行见神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怎样？要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要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来朝见神，不单单是来到神面前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他，我们也要预备我们的心来亲近神，那么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亲近神。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当中能够对神有感恩的心，有在当中向着神那样的一个愿意来侍奉他，来敬拜他。那么很重要的是数算神的恩典。所以呢，124篇呢，他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不要让我们就因着当下所面对的难处让我们过于忧心，过于惊恐，担心害怕，觉得没有希望。所以他提醒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么会怎样？很可能在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们可能几次的惊险，几次的打击，我们很可能在当中就灭亡了。那么呢，但是呢不会，因为耶和华帮助我们。所以当凶猛那么大的凶猛临到我们，我们并没有被他们击倒，我们也没有被他们吞吃，反而我们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中逃脱。那我们最后一节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得神的帮助呢？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名声，我们真正可以得到帮助是因为神自己的名，神为他名的缘故来帮助我们，神为他名的缘故。所以最后一节呢就提醒我们，我们得帮助是在乎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得帮助是因为神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也就是他是创造的，他也是掌管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得帮助？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跟他的一个关系。我们为什么可以上行来见神？也是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可以来朝见神。那既然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来朝见神，所以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神在乎他能够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属他的。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就是单单的信靠他，单单的信靠他。所以124篇呢，它是一个走过艰难之后蒙神拯救之后的一个见证。所以124篇提醒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许多时候我们常常 啊，想要读经、祷告或者是聚会，啊，那有些时候我们会被世上的一些缠绕、搅扰啊，或者事物啊，让我们啊的心啊觉得啊觉得好像很沮丧啊，或者是很没有力啊。记得这个时候124篇就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提醒我们啊，我们要数算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啊，在人生的历程当中，那么呢啊，神啊曾经怎么样啊眷顾我们，帮助我，使我们从那极凶恶的权势、极凶恶的打击当中啊，使我们能够忍耐啊，能够存活到今日。所以我们回想神的帮助啊，回想过去啊神对我们的啊眷顾啊，那知道啊神啊，仍然是在乎他自己的名，他仍然会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就单单的来信靠他。好，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见证，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125篇，啊，我们继续读125篇。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将不强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边行弯曲路的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那么125篇这个上行之诗呢，啊，它因为是往锡安山的方向走，啊，所以沿路呢，啊，沿路 往山上爬的时候，啊，他们就会看到锡安山在前面，啊，那锡安山的位置它旁边有众山围绕着它，然后他就在这个处境底下来思想，啊，来思想。那么呢，当他朝向耶路锡安山走，也就朝向耶路撒冷走的时候，就很容易看到这样的一个影像。这个影像就是耶路撒冷城在前面啊，高高在上，然后旁边呢很多山就围绕着他，所以呢他看到啊这个山这个城啊就在那个众山的围绕当中。那么就稳定的在那里，然后呢，啊，这一群来到想来到圣殿朝见神的百姓，就往这一个啊，这个在这路上啊，他们就啊沿路就这样啊爬山上来，然后在当中呢，他们就唱这些诗篇，唱这些诗篇。所以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情境呢，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会讲。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啊？所以讲到说啊，锡安山永不动摇。他用这个处境呢，就想到啊自己啊，想到自己，就是说我们是依靠耶和华的人。啊，我们依靠耶和华的人呢，我们的啊处境啊，不管有多么样，但是呢，我们都能够像锡安山安定在那里，永不动摇，安定在那里。就是我们这一群啊，神的百姓，被神所拣选，被神所认识的。我们来到神，要往神的殿去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边是最安稳的地方，最安稳的地方啊，最让我们可以平静安稳的地方。那么呢，在整个众山围绕的耶路撒冷，那么就好像神也是这样围绕他的百姓。那众山围绕耶路撒冷是从今时到永远，所以神也是照样的围绕他的百姓啊，从今时直到啊永远，用围绕来表示上帝的同在，上帝的保护。所以呢，他就看到神啊，神在当中，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是一个啊保护眷顾我们的神。好，那我们好像在中间这个耶路撒冷城，那神就这样子围着我们，照顾我们，保护我们。好，然后第三节就从这里又想到我们在世上的处境， 在世界上的处境呢，前面讲第124篇讲，我们会有一些难处，甚至非常大的难处，因为恶人像波涛汹涌的河水会漫过我们，把我们淹没，所以我们也会有难处。他会讲，虽然我们被神所保护看顾，但是呢，我们也会在当中经历到艰难。所以第三节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这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所遭遇到的艰难，上帝会在当中看顾，不会让我们呢受，就是没有办法继续承担下去，没有办法继续承担下去。这也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在当中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呢我们所遭遇到的是我们所能够承担的，神呢会帮助我们，不会叫我们所承担的过重让我们呢没有办法承担，没有办法承担。那这是一个我们在思维的当中呢要有的信心，我们会不会需要承担一些艰难，会，但是呢会不会重到一个我们不能够不能够在当中呢扛得起来呢那这也是一个我们会思想，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所遭遇到的过重，重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承担的所以圣经呢就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这也是一节我们常常在当中提醒我们自己的经文那这一节经文呢也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来把这一节经文找出来神给我们的不会会过于我们能够承担的所以如果找到以后我再告诉大家那么这是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我们能够承担的是一定是本着神，所以我们能承担
是不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节
章节对谢谢我一直在想这一节对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谢谢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对 Sophie 也找到这一节这一节对我们来说相当的重要的提醒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好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一节相当要紧相当要紧就是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面对难处的时候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会思想一个合理性就是说我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个难处我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个打击那如果我们往这个方向去想然后因为我们想解决问题那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我们往这个方向去讲这是我们的常态知道吗但是呢这个方向当然可以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很合理的解决困境但是还有一个要紧的是我们的心很可能在这个处境底下如果这难处很大或者这样的遭遇很不合理我们会怎样我们会愤怒对不对我们会愤怒然后愤怒之后我们会往一个方向去就里面就有很多不满甚至苦毒会出来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很合理的想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往那个方向去我们就会落入这个处境但是在这边这个哥林多前书呢给我们一个换一个角度去提醒为什么因为哥林多前书呢他是在提醒以色列人第十章在提醒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遭遇过很多处境那这些处境呢他们的回应的方式 都不是神喜悦的。好，比如说没有食物吃，对不对？那人就会怎样？抱怨。没有水喝，人就会怎样？抱怨，对不对？好，人就会往那个方向去，人就会往那个方向。好，因为我们很合理的想解决问题，那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就会产生一些不满的情绪。好，但是呢，啊，哥林多前书在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碰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的时候，啊，那希望我们回到一个点上，一个这个点是什么？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就好像前面那一章讲，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的。好，那耶和华是帮助我们，那下面的一个思维很重要。如果你想到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的时候，下面这个思维很重要。好，我们通常的思维是什么？如果神你是帮助我们的，神你应该怎样？有没有？我们下一个就神你应该怎样？好像我们要指挥上帝怎么做。记得哦，我们想到神是对的，但下一步仍然要谨慎。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思想到神的时候，我们的下一步就是神你应该怎样。好，所以呢，如果这样，我们又落入了什么？我们做主，我们做主，知道吗？好，我们觉得上帝你应该怎样，结果上帝没有这样，我们又怎样？又生气了。所以本来是对人生气，接下来对上帝也不满意了，对不对？好，所以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啊，当我们碰到一个苦境的时候，那么呢，我们人，我说了，人想要解决是往合理的路走，但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往信心的路走。好，记得提醒自己往信心的路走啊，你合理可以解决，当然你就去解决，你觉得不能解决，这时候记得提醒我们，不管合理方向想，仍然要回到信心来。你要相信的过程，信的过程。好，那如果你觉得啊，要信的过程，下一个呢，要记得我们在走信心的路，我们很容易就又回到一个处境，神你应该怎样，那又怎样，又没有信心了，知道吗？啊，又好像你在指挥神，啊，神你应该怎样，神你应该怎样，如果神你要带领我，那你应该怎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又会换我们老我的毛病。所以当我们一想到神应该怎样以后，我们要赶快停止这种思想，而是什么？还是一个回到什么？回到信心，回到信心，信心，这个信还是什么？还是相信上帝，还是相信上帝会给我们开一条什么？保罗就用一个出路，就有一个出路，上帝会为我们开一个出路。至于他这个出路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好，我们不知道，好，也不一定我们认为应该怎样才算出路，这样了解吗？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会为我们开一个出路。所以这个出路呢，不是人认为的，是神带领的，神引导的，神预备的。好，这出路，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所以这一段话呢，为什么会引到哥林多前书来思想？因为恶人的账啊，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到一些艰难的时候，我们义人是我们是属神的人，神会围绕我们，总是会在艰难的时候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的，开一条出路。所以啊，我们总是在当中回到相信的路上来走，回到信心的路上来走。所以在这边呢，就跟大家思想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记得，当我们碰到一些遭遇，这个遭遇，我们觉得很不合理或怎样，我们当然希望可以解决它，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要记得要信靠神。 要相信神。好，然后呢，如果我们觉得很艰难啊，或者认为我信靠上帝，上帝就应该怎样，我们也不要这样想。哦，我们是相信上帝，然后相信上帝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好，那对我们比较艰难的是等候这个出路，知道吗？等候这个出路，好，这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好，那我们不要怕，因为这边有一个应许，就是神会保守我们，不会让我们忍受不住去作恶，不会，不会，我们要相信。所以第四节他就跟上帝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所以求神善待每一个心中善良的人，心中正直的人。一个心中善良心中正直的人为神所喜悦，那么呢求神善待，善待这样子的人。好，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神会必使他跟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就又一同去受一些苦楚，受一些刑罚。好，那么偏行弯曲道路是什么？作恶是什么？这两个外显不太一样。作恶是你明眼就看出来他做的是错的，知道吗？好，弯曲道路是怎样？是弯的。好，其实他做的是不好，但是他弯的藏在里面，藏在里面。但是人所行的，这个圣经用的就是诡诈。好，这些事情直接作恶也好，诡诈也好，在神面前都不能隐藏。这些将来都要受神的刑罚。那反而呢，这里提醒我们，那我们是有平安的，有平安的。所以125篇提醒我们我们依靠神的人，我们是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神在那边同在保护我们。所以呢，我们这个永不动摇就是在不管在各样环境的处境当中神都会在当中保护我们，护卫我们。我们会不会有艰难，会不会有难处？也会。但是提醒我们神在保护看顾我们。所以总是因着信，我们相信神会引领我们所以才引用了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的话，神是信实的，所以呢，他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神总是善待那些心为善、心理正直的人，所以保守我们心中的良善，保守我们心中的纯正，这是一个要紧的，要紧的，那所以呢，在我们的思维里面不要让人想要的做法，然后让我们的心中有所偏离。因为人想要的做法基本上都是人想解决问题的一些方式，但是这样不会使得我们的心安，不会使得我们平安。但是我们来向神走，平安就归于我们，向神走。所以125篇也是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我们朝向神，面向神来亲近神靠近神就好。好，所以今天我们先读两篇诗篇124跟125这
第五节的那个偏行弯曲道路的人，是不是讲第三节的那个回应第三节的那个义人的分享的那个义人？
不是，偏行道路是指那些恶人。好，恶人有，
他又第二句他又说耶和华必使他和
作恶
的人一同去受刑。
偏行道路就是有一种人做坏事，你一眼就看出来。好，有一些人做坏事是什么？
拐弯抹角
做。所以你要把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他又说我没有我是怎样那你就怎样。哎，这个叫做诡诈。好，诡诈。比如说大卫犯罪了，他就把乌利亚找回来，叫他回家去，对不对？好，那别人不知情的人都会觉得大卫很好 很顾念人啊，对不对？不知情的人只能从外表去看，会觉得哎，大卫还不错，是不是？知情的才知道他里面的诡诈是什么，所以诡诈通常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世上啊，如果这个我们碰到一些做不好的人，很明显我们就保持距离，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外表看不出来，但是他事实上是兜一个圈子，这个叫诡诈，就是他做的是错的，但是他弯曲绕着路走。那这两种人在神面前都不能隐藏。好。